拜登同岸田文雄5月23号在东京举行两人首次面对面的峰会。5月24号，拜登仲将与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面对面领袖峰会。拜登与岸田文雄在美日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两个国家对压制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行为之承诺，将日本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共享安全目标与战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日本对于有关宪法第九条及非核三原则等问题未有定论，即使美国承诺将日本纳入到去核保护伞之中，仲需要观察日本今后的调整。他说，身为港岛人的岸田文雄首相在上任之前就曾经承诺过要推动日本参与废除核武和禁止核武的条约，但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中，日本要面对中国、北韩、俄罗斯三个并不友好的核拥有国的威胁，再谈无核化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因为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普京用核武来威胁乌克兰和欧美，也引起了日本对核威胁有效性的严重担忧。松本佐保指出，为了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日本确实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政坛与社会也开始进行有关日美核共享的讨论，因此岸田文雄希望强调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意义和有效性，并指明加强美国以核保护伞与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胁，力图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日本国际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面对更加险峻的国际局势，岸田文雄迫切需要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为了迎接在他上任七个月之后终于盼来的实体美日峰会与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跨，岸田文雄的内阁要员不单止短期内频繁出访各个国家协商，亦都郑重其事地向日本于世界各国展现从美日峰会到东京主办跨峰会的日本主体性。他说，就在拜登展开在上任一年半以来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之前的5月17号的深夜，岸田文雄首相在他的面书上发表一则贴文，表示为了迎接5月24号将在日本举行的 Quad， 特别开设了 Quad 官网，网站上陈列了 Quad 的起源及历年来召开的外相及首脑会议的时间，并附上三次首脑会议的声明的英文版本和日文版的内容。谢文新指出，岸田文雄自三月就先同南韩新任总统当选人尹石锐通过电话，5月9号又派外务大臣林方正参加尹石锐的就职典礼，试图化解日韩多年来的不和。而作为拜登在5月21号访问南韩的事前准备，对于强化日美同盟展现出十足的诚意。拜登在同岸田文雄的会谈时候表示，他感谢日本在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发挥强大的领导力。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受到战后宪法的限制，没办法提供反击性的武器去支持，状况和其他G7国家不同，但已经尽力提供自我防卫的支援。他说，日本与美欧等北约成员国和七国集团的国家看法是一致的，已经对于俄罗斯实施多次的经济制裁，亦都在进行接收乌克兰难民的作业，并藉着由自卫队提供乌克兰各种物资支援。为了不违反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日本虽然没办法好像美欧这样提供反击性武器，但是数度提供了防弹背心、 無人機等以智慧為目的的物資。在經濟制裁方面，資源匱乏的日本也都需要在例如汽油價格等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以及配合美國對俄羅斯經濟政策之間取得平衡。我想拜登對這一點也都有充分的了解。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表示，自今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岸田文雄政府即不遺餘力地展開全球的佈局。俄烏戰爭發生不到10日的時間，就在3月3日晚上召開了岸田文雄上任半年來首次舉行的 Quad 首腦視像會議。岸田文雄對於俄烏戰爭是否會引發台海危機的效應的關注不言可喻。他說，日本外相林方正在俄烏戰爭前被記者問到，如果是戰爭爆發需要對俄羅斯制裁，日本會配合七國集團決議的理由時，他表示如果這個時候不配合七國集團，這樣將來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亞洲，日本也都沒有立場要讓七國集團去照樣辦理。這個響應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全力配合歐美制裁俄羅斯及內閣要員全球到處跑的背後，正是項莊舞劍，志在為中，為的就是要台海安全。拜登在會談後的記者會上表示，如果中國侵台，美國將會以武力響應。他說，這個是我們所承諾的。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表示，岸田內閣高層在峰會之前所有的鋪陳都是在全力因應萬一中國學習俄羅斯來到武力改變現狀引發台海衝突時的問題。拜登亦都利用峰會去響應日本的擔憂，他說，這場由俄羅斯企圖片面用武力去改變現狀所發動的戰爭自然是引發全球爭議，但同時卻令到距離8000公里之外的台海安全問題受到世人的矚目，亦都對身處中國台灣兩個當時國鄰居的日本造成相當的震撼。對於台海戰事的危機意識感，日本比起中台兩個當時國家更為不安。軍事武力之外，日本近期提出的經濟安保亦都成為美日高峰會會議的重點之一。拜登與岸田文雄就確保半導體供應鏈的完整及完成美日經濟及外長經濟版二加二的定期會談等進行了協商。淡江大學日本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則表示，日美雙方都在設法在以半導體為中心的供應鏈方面與中國脫歐，台灣會在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對美國之音說，由於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全球半導體斷缺，日本與美國都很重視確保供應鏈。由於新車半導體等零件供應不足，美國的二手車價格持續上漲已經構成了很大的問題了。而台灣的台積電等代工廠幾乎都在生產尖端半導體，這些半導體廣泛應用於生產汽車專用的半導體等行業。我認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對美國去解決零件短缺的問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松本佐保亦都認為，台灣和南韓是日美確保半導體供應鏈方面必然討論的因素。他說，拜登和岸田文雄經由這次會談當面將日美的經濟安全問題與軍事安全聯繫起來，希望逐漸與中國脫歐，接下來應該會有更多的具體合作細節，包括半導體產量大的南韓和台灣。拜登5月21日在訪問南韓行程當中參觀了三星半導體工廠，可見得對於經濟安全的重視。拜登這一次亦都在東京正式啟動了印度太平洋經濟架構，因為要吸引東盟等亞洲國家加入，日本角色的重要性由此顯見。岸田文雄在5月初已經訪問過東南亞，亦都為 IPEF 的鋪陳。拜登5月23日下午在東京啟動印太經濟框架，並公布了參與國家的名單。 白宮表示，印太經濟架構將有助於美國和亞洲經濟體在供應鏈、潔淨能源、數字貿易、反貪等方面更加密切合作。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則表示，拜登已經表示不會重返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了，因此另外提出 IPEF 並邀請亞洲夥伴參與，但是並未邀請台灣，有些不合理。他說 IPEF 草案有四個支柱，是貿易、供應鏈、綠色能源、稅收制度和反腐敗措施，其中供應鏈幾乎是最重要的一環，這樣成員當中沒有台灣就很奇怪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從52位美國兩黨參議員聯名寫信給拜登呼籲讓台灣加入 IPEF 的行動就可見一斑，不過目前一直都未看到 IPEF 的具體內容，似乎 IPEF 更大的意義在於擴張，實質經濟效果似乎沒有達到 CPTPP 的程度。小山直則指出，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拜登不是太過可能會開放自由貿易市場，如此對於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來說， IPEF 缺乏實質利益，又會令到這些國家面臨在美中之間選擇的難題，啟動後能夠吸引到多少個夥伴呢，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